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保守我们在过去平安度过的一年。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奉主的名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主。那我们知道今天是农历新春的第一个主日，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仰望主。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也要借着主的道能够来彼此勉励，让我们能够借着主的道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恳求主赐给我们有悟性，能够来明白主的真理，并且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主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向上帝献上这个感谢的心。那什么是感谢呢？或者是感恩？那感恩呢，其实就是我们承认那神就是万有的主宰，并且呢，我们用信心来回应那他的恩典。那感恩呢，不只是存在我们的心的里面，而且呢，它也会那自然的就是流露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或流露在我们的服事，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奉献的当中。所以也成为我们的这个感恩，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个喜乐跟这一个生命的这个动力。也就是说，懂一个感恩的人呢，那他的生命一定是喜乐的，那他的生命一定是有活力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对基督徒来说，那这个我们的感恩呢，不只是在节日或者在新年的时候我们才做的事，那其实是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的态度。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特别的早上我们一起来的时候，那第一个时间的祷告，那我们就是要感谢我们的主，并且呢，我们要以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当中能够把这个感恩的生命能够来活出来，这就是一个活的信仰。所以因此呢，今天早上我就要借着那大卫的这个感恩诗，能够来跟大家来一起思考，那就是如何我们要把这首诗里面的感恩呢，那带进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并且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的把它给活出来。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个诗篇的65篇，那我们一起齐声来读那1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喜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落之地都欢呼。你曾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上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任凭犁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自由，滴在旷野的草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弟兄姊妹，这首感恩诗那是出自大卫的手。那这首诗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写成呢？坦白说，那我们无法考究。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里面，那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不是在一个一切顺利平安的时候那所写的，那它更像是在人生，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个风浪之后而由心而发的一种的感恩的这个诗歌。那例如呢，你顺着这首诗的节奏，我们会看到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像一条曲折的一条的道路。所以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一开始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他们承受了这个罪的重压。那大卫说什么呢？大 大卫说罪孽胜了我。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历史的里面，他们虽然是蒙神所拣选特别所看顾的，但是呢，在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他们却常常那违背了神，常常被罪给所胜了。那紧接着当他们在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接着呢就面对了一个动荡的一个局势，可能上帝兴起了周边的一些的敌人来攻击他们，来侵略他们。所以因此呢，大卫就在诗中也提到说波浪的响声，还有包括万民的这个喧哗。然后再来呢，就是然后他们就经历了一个资源的一个缺乏，还有就是他提到的就是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也就是说之前他面对的是一个荒芜的。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犯罪了以后呢，神常常用几个方面来惩罚他们，用刀剑惩罚他们，有时候他们要透过瘟疫来惩罚他们，然后又透过饥荒来惩罚他们。也许大卫跟以色列人他们就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所以因此呢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但是后来我们看见神怜悯他们，他们就经历了上帝的这个赦免，然后神也重新再次的赐福他们，让他们得到平安，让他们的土地能够得到这个丰收。那最后呢，他们就一起的在圣殿里面由衷的来献上那这一个感恩。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从这个节奏的里面想一想，像不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写照呢？的确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虽然我们蒙恩得救是神所拣选的，但有些时候我们犯罪，有些时候我们得罪神。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敌人，但是这个敌人不一定是人，那这个敌人就是罪或者是一些事情来使到我们喘不透气，来压制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陷入在一场的痛苦的那这个里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悔改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怜悯我们，再次的能够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最终能够得到自由，再次的经历上帝的平安，经历上帝的喜乐。但是问题是弟兄姊妹，那我们是否真的向神怀着感恩呢？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恩惠，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向上帝感谢，或者是我们把它那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这个感恩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一种表达，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的这一个态度。每时每刻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上帝感谢，主要的一个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感谢神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所以因此呢，大卫第一个时间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上帝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喜的愿也要向你敞完，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那大卫没有把问题的解决归功于自己，大卫也没有把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舒缓，而把他的这些的都归功于以色列百姓的势力。他第一个时间他想到的就是上帝，想到上帝的怜悯跟恩惠，所以因此他来到圣殿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他向上帝祷告，他向上帝献上感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什么时候感恩呢？坦白说，我们要在任何时候那我们都要感恩。什么时候我们要感恩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丰收的时候我们才来感恩呢？是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丰收的时候感恩，但是你要知道当大卫的诗篇的里面你看见呢，就是包括其他的一些的感恩诗里面，有时候他经历了人生的波折，但是他第一个时间一样的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感恩。那弟兄姊妹，那对我们来说，那我们是不是只有在丰收的时候才来感恩呢？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处在人生一些的干旱的日子里面怎么办？或者是我们可能就埋怨，或者是我们整个生命就掉在低谷里面，我们走不出来。但是其实在这里这篇诗篇要提醒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所以怀着感恩的心，所以感恩不是一场的交易。虽然你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那大卫的第一个时间他说，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来还他们所许的愿。那当然大卫没有具体的说明那这个所许的愿到底是什么，但是他第一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你听起来的时候好像是一种的交易，你赐福于我，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才来感谢你。那其实感恩 那弟兄姊妹不是一种的交易，不是因为神恩待我们，我们才来到他面前感谢主，或者是我们蒙神赐福，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所以感恩那不是一种的交易，感恩是什么？感谢和赞美神，它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被造本来就是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那特别是当我们经历罪的这一个破坏了以后，那我们重新蒙救赎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更要来感恩。所以感恩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大卫说什么？西安的人都等候，都赞美你。这个等候的原来的意思有安静的意思，那安安静静的，或者有些解释说，那这个等候也包括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意思。所以第一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感谢。那亲爱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感恩。对基督徒来说，对上向上帝的感恩，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被造的存在的目的跟意义的。那这个感恩它虽然很简单，但是其实它在体现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存在本来就跟神脱不了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是蒙神救赎的恩典了以后，我们更是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跟意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离不开他。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他，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一定是空洞的。我们只有来到他面前跟他建立那个关系，向他献上感谢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这就是一个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记得一句老话，那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他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在你里面安息，便不得安宁了。所以奥古斯丁很清楚这件事情，要知道是的，我们跟上帝脱不了干系。所以因此呢，我们感谢神，那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经历他的平安，去经历他的喜乐。再来呢，为什么我们要感恩？感恩它本来就是一种的恩典，我们活着本来就是恩典。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一起的敬拜上帝，都是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每一件事情，那都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主。因此我们要感谢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在主日的时候，不是单单新春，我们也唱诗，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感谢，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天的开始，我们都要感谢主，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大卫说，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好像一个冠冕一样把我们戴上，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他用一种诗歌般的文学般的一种的描绘，告诉我们看见上帝用恩典好像一个冠冕一样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顶上。我们感谢上帝。的确我们今天活着，想想看弟兄姊妹，有什么东西不是恩典的？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也许你不明白，但你信主之后，你一定不得不承认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的关系来的。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那这个关系就是，即使没有好处，我仍然都是属于你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是凭着一种交易，我们并不是凭着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面对这个信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这位神他就是爱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既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他面前，就算他不给我好处，我仍然还是属于他的。再来呢，关系是什么？关系即使环境改变，我们对神的心仍然是不会改变的。今天我们不是因为环境顺利我们才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不管是顺利与否，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建立那个脱不了的那种的关系。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我敬拜你，不是因为你给我什么，而是因为你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今天早上我们奉主的名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谁。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万有的，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也是那位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主。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伟大的神，所以因此我们要感恩。那换一句话说，关系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过利益的。关系是什么？它是超越得与失的。那关系是什么？ 它是超越环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想想看，你今天把这位神你放在生命的哪一个位置？大卫把它放在首要，所以第一个时间他就来到圣殿来在敬拜神。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要想一想自己，今天我们虽然信主了，但要想想看今天我们把神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常常说这个位置不能够颠倒，如果这个位置一旦颠倒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一定是混乱的。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把上帝放在这个首要。所以因此你敢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主啊，无论环境如何，主啊，我的心仍然定睛在你的身上。你是否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主啊，世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来取代你。世上有许多的美丽的诗歌，他们在什么时候感恩，在什么时候他们献上感谢的，我们都知道这种诗歌的背景多的很多。那这些都背景告诉我们都是在苦难的当中写下来的，包括我们最喜欢唱或者常常在唱的当转眼仰望耶稣的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海伦莱默尔，你知道当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写的？就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就在他最孤单无助独居的情况的底下，弟兄姊妹，他提醒自己也提醒人，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都要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首诗歌写下来的时候它是有生命的，它不是单单几个文字拼凑在一起突出一种的文学的表态，而是背后有一个生命力来支撑。所以在历代我们看见多年以来，那这首诗歌呢鼓励了许许多多的人。是的，我们当仰望我们的主。所以因为感恩，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感谢一定会必须带来实际的行动。所以大卫说，所许的愿要向你来偿还。当然我们说过的，大卫没有很具体 说出那所许的愿怎么偿还。弟兄姊妹，那什么是这里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怎么偿还，要该如何偿还，要偿还什么？那大卫没有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教导里面提醒了我们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来到感谢神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我们一定要来敬拜主。所以啊，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主日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这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感谢上帝的心，你一定每一个主日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你来敬拜上帝，你不会随便停止聚会的。更何况圣经教导我们是，如果我们常常停止聚会，免得我们停止惯了以后，你会渐渐的你越来越不喜欢敬拜，而且你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亏损的是谁？亏损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上帝。所以因此在这里勉励大家，我们在第一个时候我们要怎么用实际的行动来做，我们一定要来敬拜我们的主。再来呢，弟兄姊妹，按照上帝所赐的恩典，把我所能 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献上给他来使用。今天神给你什么？上帝给我们丰富，特别是在新加坡，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丰富，比起许多的国家我们真的是很丰富。所以今年我们看见我们的政府又在派遣了，就证明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地方是丰富的，国家丰富，我相信百姓也是丰富。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丰富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用来做什么？我们不是用来个人的享乐，不是用在个人的喜好的里面，我们乃是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奉献，来支持，来建立这个福音的工作，包括教会的建堂的这个需要。还有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来服侍主。我们常说的，除非你真的，我在想说其实每一个人那都可以来到服侍，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侍主的。因为没有人，没有基督徒是没有恩赐的，虽然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拥有所有的恩赐，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没有恩赐，至少有一个恩赐。这恩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要把它献上来给主使用。你教导主日学，你教做关怀的工作，弟兄姊妹，甚至哪怕一些很简单的工作，只要你能够做的，那这些都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来献上来给他使用。当然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活出他喜悦的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的就是像他，我们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一定要一直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来进行，照着主的教导，那照着主的心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来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做盐。基督徒的光不是发在这一个礼拜堂的四面墙壁，基督徒的光是要透过这四面的墙壁进到黑暗的社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到主的面前，好像大卫所讲的，我要还他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所许的那这个愿望，把主给我们的我们来献上。想想看，每一次当你讲献上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神以重价来赎回我们。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用廉价来对待他呢？他用重价来赎我们，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你为我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重价来的，弟兄姊妹，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付出的，但是神却做了。当我们倒过来要问，我们怎么回应这个重价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就用廉价来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把它当作可有可无，我们只不过把一些剩余的时间我们来献上给主用，但是我们却没有完全去投入在主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要提醒的。所以感恩，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为什么要感谢？还有就是大卫讲到的，就是上帝的救赎的恩典。你看见在这里第三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你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须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那首先大卫他看见了一个生命最深层最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罪来的。罪是一个生命最深层的问题，是今天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见的，除非圣经你回到神的话，神向我们启示。那罪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神学名词，罪也不是我们在课堂里面学习的一种的概念，它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的状态来的。那罪是一种人人都陷在其中，而且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因此大卫说什么？大卫他没有小看罪，大卫说罪孽胜了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小看罪，那因为他看似不起眼，但是他却常常悄悄地伤害了我们心灵和我们的生命。罪侵略性是非常强的，弟兄姊妹，他常常抓住了我们，他控制我们，那甚至呢渗透了我们的思想，他扭曲了我们的整个价值观，他麻痹了我们的这个良知，然后呢让我们失去自由，然后最终那把我们带向这个死亡的痛苦的里面。所以换一句话说，罪不是偶尔的犯错，而是一种的深层的一种的瑕疵。在捷克有一个小说家叫做米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中不能够承受的轻》，那这是一个哲学小说。在这个小说里面他提到轻跟重这两件事情。轻是什么？他说人生看好像是很自由自在的，那这是一种生命的轻，但是呢生命也是一种重量的，因为它跟你的选择有关系，也就是说你整个生命所承载的意义，还有包括你人生的目的，还有包括你的存在的这一个价值，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让你感到无比沉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这一本小说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无法逃避的深层的责任跟意义了。这是一个得奖的一个小说，这是一个有深度思考的一个小说，但是他只讲到人生命的轻跟重，但是他却没有看见的是什么？他没有看见那个最深层最根本的问题，又是罪的问题。所以当今天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的就是有时候罪看似轻到你几乎摸不着他，他轻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今天看不到他，摸不着他，但是他又是重到让人难以承受了。所以弟兄姊妹，第四，的确而且最悲惨的是什么？罪 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够胜过他。那你可以用逻辑去分析他，你也可以用神学去解释他，但是当你在与他面对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什么？你束手无策，你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而且是一个束手无策的。所以人就活在这个痛苦的里面，沉重的不得了。所以大卫没有轻看，大卫说重，这个罪曾经他胜过了我们。不过感谢上帝，大卫没有停在这里。如果大卫只是停在这里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希望了。大卫还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生命当中最深处的一个希望，这个深处的希望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救赎恩典。所以紧接着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感谢上帝，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是的，我们过去被罪给压伤了，但是今天我来到你面前都得着赦免的。他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不是单单的个自己。所以因此他说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的。这个赦免的原来的意思，它有遮盖的意思。所以因此他另外一篇诗篇里面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感谢主，是的，今天你明白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他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所以这不仅是神能，而且也告诉我们这位神是肯，他有能力，如果他不肯你一样灭亡，或者是倒过来，如果他肯但是他却没有能力，我们也一样是灭亡，没有盼望的。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的上帝他能，而且他也肯来拯救我们。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中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就在2000年前。所以大卫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所以我们就看见对大卫来说这是一种仰望的盼望。从时间点的来看的话，大卫是在历史之前，耶稣基督降生历史之前仰望耶稣基督将来那个救赎的恩惠。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一种回顾的恩典，那是2000年前。不过对上帝来说呢，时间的长河不过是一个点。所以因此呢，他可以拯救任何时间的人，不管是过去不管是将来，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他都要拯救到底。所以因此紧接着大卫就是用三个动词来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福气。他说什么？他说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的院中。他说拣选，拣选是什么？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功劳，是上帝自己的爱来拣选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我常常读到拣选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很多朋友没有听过福音，很多都死，很年轻就死掉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我是谁啊？我比他们更好的吗？没有，坦白说都是恩典，他拣选了我。那拣选了之后，使我们能够亲近他，跟我们跟他建立那一个恢复，建立那一个美好的关系，深度的关系，而且能够叫我们住在他的院中，很深入的在基督的面前，在上帝的里面，而且是到永永远远的。他用了这三个动词。所以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想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福气？所以若罪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坦白说更多的祝福也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对，大卫先提到罪，后面才提到上帝的赐福。所以若罪的问题没有被赦免的话，再大的丰收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平安。难怪大卫说，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就知足了。所以在这新的一年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重新界定这个福，这也告诉我们这个救恩，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底气来的。那这个底气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你有了这一份赦罪而来的平安，而且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永恒的保障，你的心灵那真正的满足。简单的说，这个底气就是你有了基督就够了。还有什么？你有了救恩就已经知足了，你有上帝就能够面对人生的一切。所以想想看，如果你没有这些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了基督，那有了救恩，有了上帝， 你就能够面对一切。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下面的底气，这个能够承受上面所有的重量。有一艘帆船，当他们要出海之前，他就一直不断在上面建设，装饰得非常的美丽，但是离岸不远了，这艘帆船就真的变成帆船了，就翻了。为什么？因为下面的重量不够支撑那上面的那一些的装饰。想想看，今天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个救恩，你今天在上面再不管怎么建设，到最后你的人生生命都是空虚的，最后呢也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上面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下面已经有这个底气了，这个救恩能够让我们能够承载生命的任何的重量。所以 C.S. 路易斯说，有了基督就有了拥有的一切，没有基督就一无所有。是不真也这么说，没有什么可以比神的救恩更使人的心满足，也能够使我们能够值得去追求的。第三个方面，在这个蒙恩的底气上，大卫拉开他的视野，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了在这个救赎的基础上，他看见上帝的公义跟这个掌权。弟兄姊妹，第五到第八节很小，靠眼力一起读。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的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使你使日出之落之地都欢呼。所以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公义来应允我，也就是说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这个世界上你看见为什么会混乱，就是因为没有正义，没有公义。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面对这个充满波动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公义就在我们的身上。文中提到的有地极、海上、诸山、海的响声，还有包括波浪的喧嚣，这只是一种的文学的表达，它不一定是指大自然的这些的海啊、浪啊。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它是来象征什么，特别在圣经的里面，特别在诗篇里面，这种的这类的描写常用来象征世界还有世人的狂妄，好像海的波浪的响声的那样子。所以诗篇在第八十九篇就说过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那一个大能者向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这是讲大自然吗？我相信这里是在讲的就是人的狂傲，世界的混乱。但是感谢主，神在掌权。所以大卫深信一件事情，虽然这个世界动荡不安，但是有上帝的同在，我们不会被世界给淹没了。我们有上帝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安稳，就在这个基础救恩的基础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今天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不确定，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包括新加坡政府也很担忧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这个格局已经开始重写了，那这个世界的旧的规则已经不复存在的，它完全是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到底对我们这个小国，对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有利吗？还是祸？我们真的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军事也好，经济的也好，我们要感谢主，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安稳。第二呢，你把它缩小个人也是如此，你生活中你要怎么去面对这种生活中的变幻跟无常。是的，我们活着很多的变化，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明天，不要说明天，就是连下一分钟我们都不知道了。那在这些的变幻的当中，弟兄姊妹，你有平安吗？如果你靠自己当然没有平安，你靠环境当然没有平安，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相信神的同在就能够安稳。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仍然在掌权， 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感谢主。世界上的人没有看见，但我们却看见这位神仍然在掌权。所以上帝以公义安抚人心的不安，他以大能托住动荡的这个世界，神以坚固来稳住我们的根基，还有他以平静仔细风浪的喧嚣。所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与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扎根在这个蒙恩得救的这个底气里，从上帝的角度，不要从自己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事情。也就是说，当你站在上帝的角度，你一定从更高更深更阔更远的视野来看世界。这是基督徒的视野跟世界上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我们可以看得更深，我们可以更阔，我们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想想看，你站在一个高峰的里面，站在山顶上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视野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视野。唯有如此，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洞察世事的真相，而不是根据表象，这样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活出那这个平安跟这个喜乐，还有怀抱神所赐的这个盼望跟动力，那坚定的向前，坚定的活下去，持续的能够来服侍主，还有服侍人。这就是基督徒在这新的一年我们要感谢主，弟兄姊妹。而且第二个方面，大卫拉开的这个，从这个基础上拉开这个视野，看见什么？看见上帝满有恩典的供应啊。所以在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你看见他自己的描述的里面，讲到一个丰收的时候，你看见这是神的供应，本来是荒芜的，但是上帝重新在赐福他们，降下雨水，让他们的大地被滋润，让他们能够得到丰收，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能够有收获。然后最后他说，这一切我们都要欢呼。弟兄姊妹，的确这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神，一切都是神的恩惠，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不懂的。当如果上帝没有降下雨水，这个世界的股票，这些所有的经济都要停摆。但我们感谢主，神背后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所以回到刚才所讲的，就是神要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以盼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记得这句话，以恩典，上帝以恩典为这个年岁的冠冕。但是呢，弟兄姊妹，那这并不是叫我们躺着不动，等着祝福自动的这种的降临。我们要知道，大卫在写的时候，他是把焦点放在上帝的恩典的上面的，但这他没有提到的并不代表不重要。他只不过在这个时候，他内心里充满着感恩，他把整个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赐福。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什么？他没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包括你要松土，包括你要什么？你要撒种，包括你要耕耘。弟兄姊妹，如果上帝降下雨水，也赐给我们美好的这个泥土，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松土，我们不撒种，我们不耕耘，你想有用吗？一样是一片荒芜。所以大卫没有讲的不代表他不重要，大卫只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但是在从这个治理的行列里面，我们要去推敲，去思考背后的那一个为什么我们会经历恩惠，因为我们人有人的责任。所以请记住，无论是物质的丰收还是属灵的成长，我们都不能够逃避这个责任，我们都有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恩典，这是事实。但是圣经也不忽略人的责任，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得到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第一个方面，首先凡事都要信靠主，没有错。基督徒没有说我们为什么做每件事情，来到面前第一个时间都要想到上帝，来依靠神，没有错。但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要努力的耕耘，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努力的来耕耘。第三呢，不论是工作，我们都要努力的耕耘。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份的工作，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努力的耕耘。今天上帝在教会里面给我们有服事，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来努力来耕耘。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家庭关系也是如此，神给我们家庭， 我们要努力的来耕耘。所以当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惠，那最后的弟兄姊妹常怀感恩的心，三个部分要记得：信靠神，努力的耕耘，不管怎么样，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得救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感谢神，神看顾保守，大卫要告诉我们的，因为神在掌权。第二，上帝，我们要感谢上帝的赐福跟这个供应，因为一切的恩惠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看着主的恩典来活出这种的感恩的一种生命。最后的在这里，这篇诗篇，这篇感恩诗，它不仅是回顾过去的一个经历，它好像更像让我们看见一个未来神所预备的一个美景来的。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在解释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说让他看到的就是好像一个将来的美景，因为在这里的行间的里面，你看见大卫在描述的时候，好像直到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的这个世界。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从诗篇里面常常让我们能够不单单看到我们眼前的处境，过去的事情，也让我们能够遥望将来的这个美景，这就是一种的盼望来的。弟兄姊妹，它不仅让我们反思一件事情，特别是在我们农历新春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每年我们都会过年，每年我们都会过年，过什么？过新年。但是很快再过几天，我们又变成旧年了，然后明年我们又再过新年，然后很快又变成旧年了。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真正的新是什么？不在日子里面，而在神将要成就的新的世界的当中。将来我们感谢主，那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是已经支离破碎了，但我们感谢主，就站在这里，我们仰望看见将来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我们有一群新的人类，我们就是那一群蒙恩得救的人。在那里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跟上帝居住在一起，而且在那里我们要一同的欢唱诗歌，好像这篇诗篇的结尾说，这一切我们都要欢呼歌唱。所以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应许神应许的这个未来，不要只是单单看这个世界，这不仅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动力来的，这个使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向前。所以因此呢，当你明白以后，你要认真活在当下，我们活在当下，认真的活在当下，还有呢就是信靠主面对当下。当下有很多变化，但我们感谢主，我们信靠主来面对。不过呢，记得我们一定要超越当下，不要被当下给绑架，只是为了今生的生活，为着短暂的家庭而已，为着今生的事业，为着今天的一切的好处，我们却忘记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要被他绑架，我们要超越当下。所以让我们学习活出这个感恩的诗歌，虽然人生的路上我们会经历罪的挣扎、环境的动荡跟生活的这些的缺乏，但我们要同样的能够看见上帝的他有赦罪的恩典。你犯罪，你活在罪中，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还有接下来你要经历他所赐的平安和丰盛的这个恩典。所以当一切看来顺利的时候，收获在眼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只盯着成果，让我们把目光放在赐福的神的身上，真心的感谢跟敬拜感恩，让我们即便处在艰难的挑战中，便能够看见神应许美好的这一个未来。这不仅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说过了，也是生活的动力。切记，感恩不是在新年才做的事情，感恩其实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好，让我们来默祷。这是我们请诗琴来清谈我们所要唱的最后的首诗歌。当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 特别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主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但他也赐生命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让这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要深入，我们要时时刻刻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谢，不是在单单在农历新春，更是在每一天的开始。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来感谢，但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到主的面前，要还我们所许的愿呢？让我们定期，我们敬拜主，我们服侍主，照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奉献，来参与主的福音的工作，并且照着主的心意，活出主的形象，来蒙主喜悦。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默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得救一切都是主你给我们宝贵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良善，比别人公义，比别人更好，乃是你的恩典跟怜悯，你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能脱离罪的辖制，以及将来永远的这个审判，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本着这一点，我们就要来感谢你了。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懂得如何像大卫那样要来到主的面前回报主恩典的人。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不摆占土地，我们不浪费光阴，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献上主所给我们的，让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珍惜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主，这就是我们感谢的最主要的一个开始。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照着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懂得如何来善用主给我们的财富跟金钱，来献上给主使用。也让我们能够照着你丰盛的恩惠，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主，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建立主的教会，传扬主的福音，发展主的圣功。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常常照着圣经的教导，活出主的样式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当他们安静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天父上帝，恳求你在天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